石玉芳一边读着李汉超的信，一边哭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只觉得一阵眩晕，便什么也不知道了。小女孩也在哭，越哭越厉害，哭哑了嗓子，哭岔了声，一直哭到邻居跑来了，才喊醒了石玉芳。当天晚上，他们母女二人便离开这个家，回到豹子胡同大宅子他母亲那里去了。李汉超辗转到了哈尔滨，就被省委分配到东满抗日义勇军里。在那儿，他遇上了王一民，两个人出生入死的共同战斗了一年多。1933年初，王一民被调到哈尔滨，不久李汉超也调到省委负责工会工作。那时候哈尔滨还是个消费城市，工业很不发达，产业工人不多，比较起来铁路和码头还算是工人最集中的地方。铁路上的工作开辟的比较早，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，而码头工人却一直没有很好的组织起来，所以李汉超就选定这里为重点。为了能深入到工人当中去，真正和工人交成朋友，他决定搬到工人当中去住。李汉超把胡子和头发都留得长长的，到北市场布艺铺买了几件粗布大褂和便裤，又买了一床蓝地儿白花的麻花被，一条加织布的褥子，一个两边有绣花顶头，像大酱筷子那样长方形的老式枕头，外加一块能隔凉隔热的狗皮。接着，他又到旧书摊儿去逛了一圈，买了一部金圣叹批的《第五才子》，一部《绣像说岳全传》，一部《三国演义》，又买了一个墨盒，两支毛笔。最后，李汉超又在破烂事儿搜寻到一副铜框眼镜。他把这些东西都裹在麻花被里，用小绳一捆，就到这平安客栈来了。一进门，先上了店铺子，改名为吴鸿儒，职业是教私塾的先生，因为家乡闹土匪，流落到哈尔滨来。从此，在这个小店里，李汉超就被人们称为吴先生了。李汉超在小店里住下来之后，就努力接近工人，实心实意地为工人做事情。码头工人的心最实，你对他诚心诚意，他乐不得把心掏给你。李汉超是他们心目中的老师和圣人，工人们喜欢他，尊敬他，而且越来越信任他。就这样，李汉超深深扎根在群众之中了，并以此为基础，不但开展了码头工人的工会工作，而且建立了党团支部，形成了领导核心。王一民从平安客栈出来，一边回想着李汉超的不凡经历，一边漫步到了松花江边。他下好鱼钩，放好鱼具，就坐在松花江边上等着李汉超。10多分钟之后，李汉超匆匆赶来了。李汉超一看到王一民，就紧紧握住他的手，端详了老半天。一民，你又瘦了。上次我让你多留点薪水，不要每月都拿出一半来交党费，可你就是不听话。我只有这件事不能听你的话呀。汉超，你比我更清楚，党现在的经费非常困难，需要钱呢。再说， 我再清苦，也比你在这小店里生活好。
哎，这你可说错了。
李汉超一拍王一民的手，我现在啊，是乐在其中喽。
哦，
你乐从何来啊？从外表上看，那个地方很脏，甚至是非人的生活。可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可干净可纯洁了，那肮脏的外壳包藏着的都是赤诚的心，在那厚厚的沙石下边掩盖的都是纯金呢。这样的赤心和纯金，我们俩在义勇军里不是接触很多，感受很深吗？这里呀，又是一块宝藏啊。这么说，现在这宝藏被你开发出来了？嗯，不，应该说才露出矿床。这时飘在水面上的钓鱼浮子突然间往下一沉，连鱼竿的顶部都带得颤动起来。李汉超忙止住话头，伸手拔下鱼竿，往后边一甩，一条一尺多长的鲤鱼上了岸。鲤鱼在岸上蹦跳着，金黄色的鱼鳞被岸上的灯光一照，直放金光。哎呦，真好看嘞！准大呀！哎，快点按住他，一民，按住他！哎！王一民跑过去摁住那条鱼，抓过来。两个人欢笑着摘下鱼钩，把鱼放进鱼篓里，接着又把鱼篓放进江水里。王一民擦了擦手。啊，这回回去晚了我也不怕了，让房东老太太看看我钓了多么大的一条大鲤鱼。嗯，可不是，我说一民，够你和赛尚霄饱餐一顿了。嗯，李汉超一边说一边往鱼钩上挂取扇。哎，一民，老赛这家伙还那么馋吧？
嗯，还有一点，
有一点儿，两点也不够啊。
走。
李汉超又把鱼钩抛到水里去了。我在北大的时候，他在朝阳大学，隔些日子就跑去拉我上东来顺珍珠阁。我和石玉芳结婚之后，他每星期必去一趟。
哦，
干什么呀？哎，自己亲自动手下厨房。有时候我让他放下大勺跟我去参加集会，你猜他怎么说？
怎么说？
他呀，说什么也不离开炉台，他自称他是块艺术家的材料，不能搞政治。哎呀，
哎，一民，现在他怎么想的？
现在还是那个主张，为艺术而艺术。是啊，难改哟。其实他刚开始写东西的时候还真不错，受现实主义的影响，写得朴素真实。可是到了北京就变喽，变成了唯美主义的信徒。最近我看他在时报上发表了一首诗，那简直是空洞无物，无病呻吟。我看了之后又生气又着急，就写了一首打油诗寄给他，想刺激刺激他。
哦，
汉超，这么说你和他通信了？
哎，哪能通信呢，我用了一个化名，笔迹也改了。可是寄出去之后我还是有点后悔呀。
后悔什么呀？因为他太熟悉我的笔迹了，我虽然改了，他要是用心辨认也能认出来。
汉超，我看你多余这样躲躲闪闪的，老朋友老同学应该出来见见他，做做他的工作。老赛在北方文坛上很有影响，连卢运起那样的老名士对他都很推崇。我想如果能把他的立场观点改变了，
让他为无产阶级写作，成为左翼作家，这不是一件大好事吗？
嗯，那倒是。
嗯，我很同意你的看法。哎，一鸣，我觉得你应该先把这个工作承担过来。
我已经做了不少工作了，不过他那为艺术而艺术的根子扎得太深了，我的话他听不进去。
哎，汉超，他对你是最信服了，你说话他肯定能听。
哎，不不不，我现在不能见他。
为什么？他可总向我打听你。
那你就说不知道我的下落。
哎呀，他根本不信。
他早知道我们的信仰，他说我们一定有联系。
一鸣，你想一想。说着，李汉超摸了摸他那满脸大胡子。
我要是这个模样往他面前一站，不等于更明白地告诉他我们不但是信仰，而且正在实行吗？
要不然他也会猜得到的。
哎，他猜是一回事，
我们用形象向他进一步说明又是一回事。
这方面能避开就应该避开，
何况只要我在他面前一出现，马上就会带来另外的麻烦。
你是说他会往北平写信？
对，他会马上告诉石玉芳，连一天也不会耽误。
汉超，那告诉就告诉吧。你们夫妻分开已经3年了，早就应该告诉了。
哎，不行不行，李汉超紧摇着头。
石玉芳的性格我太了解了，3年的时间
他绝不会有什么变化，一知道我在这里，他会日夜兼程领着孩子找上来的。
那就来吧。汉超，你现在不光管工会工作，还要考虑全面工作，得住在机关里。
石玉芳领着孩子一来，就会变成机关的最好掩护人，这还真是求之不得的呢。
要那样的话，家庭的麻烦也跟着而来了。
那照你这么说，共产党人就不能要家了？
要家，你为什么不把老妈妈和妹妹从吉林老家接来呀？还让年老的妈妈去给人家当老妈子，让妹妹去给人家缝穷。
哼，几次劝你你都不听。你可我和你不一样啊，汉超，我妈妈他们可以自食其力，你这是妻子啊。
那你为什么不找个妻子啊？都快30岁了还打光棍。
你这是什么话？你，哎呀。王一民激动地望着李汉超，李汉超也直望着王一民，两个人对视着，都有好多话要说。一条快速汽艇从江东逆流而来，在江心里打了个穴，汽艇前的探照灯发出一溜白光，从他们面前扫过去。只见船上站着几个人，船尾上的照明灯照着一面随风摆动着的日本旗，这是日本江防队的一条巡逻艇。巡逻艇倾斜着转了一个圈，然后开足马力，船头翘翘着，船尾贴着水面，发出一阵难听的嘶鸣，向西面驶去。巡逻艇激起的浪花拍打着堤岸，又勾起了李汉超的话题。自从玉置雄一来到哈尔滨以后，又从南满调了一个饭田大队，他们的春季大讨伐已经开始了。哼，越这样越能看出他们的恐惧心理。 我在一中看日文报纸《每日新闻》，那上面竟然报道了我们在纪念碑上刷大标语的消息，可见日本朝野上下都为之震动了。是啊，赶走日寇，还我山河，这是全中国人民的呼声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在瞩望着。王一民望着江心那向前疾驶的巡逻艇，显得非常的激动。全世界人民都在看着，中国的土地在燃烧，中国人民在流血，每时每刻都有日本侵略者的枪弹射进中国人民的胸膛，中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。在这个时候，我怎么能……啊，一民，我懂得你的心思。这也正是我不同意给玉芳写信的原因。这时候，水面上的浮子又沉下去了，鱼竿的顶端又在抖动，但是他们两个人都没有动。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，李汉超挥了挥手。算了，不说这些了。哎，一民，你上次不是说赛胜霄要介绍你到卢运起家去当家庭教师，教他儿子国文吗？我向省委汇报了，省委同意你去。啊，那省委有什么具体指示没有？省委前些日子开会，总结了工作，认为我们自从贯彻中央1月26日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信以来，工作有了很大进展。对信中实行民族反帝统一战线、总同盟抵制日本帝国主义和伪满洲国的要求，也做了认真的讨论。在城市、乡村和各游击队里，都反对了左倾关门主义倾向，扩大了我们的阵线。总的形势还是很好的，但是我们的工作还只是偏重于基层群众，这当然是重要的，但是对社会上的上层人物，我们工作的还很不够，像邓铁梅那样的人物还是太少了。由于这个原因，省委同意你到陆运起家去当家庭教师。这个卢运起当过滨江道尹、黑龙江省省长，是东三省有名的才子，在社会上也很活跃。他独资办了个北方日报，后来又办了个北方剧团，演遍了东北各地，还真出了几个好演员，而且还越来越叫座。这样就是他的影响更大了，所以日本人早就看上了他，他们很需要这样的人物当牌位儿，为他们的满洲傀儡政府涂脂抹粉撑门面。据我们所知，他们已经把手伸向了卢运起，现在好多动摇不定的人都在注视着卢运起的动向，他的行动会影响一大片上层人物，所以省委赞成你的计划。你去了之后，省委要你相机行事，能争取就争取，不能争取就利用。一民，你看有什么困难没有？好，我努力去做吧，遇到问题再汇报。王一民一边说一边思索着，我想接近他还是能办到的，除了老赛给介绍之外，我个人也能和他沾上点边儿。哦，有社会关系吗？韩超，你忘了我父亲早年不也是东北的名士吗？哦，对对对对对，他们年轻的时候曾经一同办过诗社。哦，那太好了太好了。哎，不过也只是那么一段， 后来这个卢运起飞黄腾达了，我父亲就再也没和他来往过。
嗯，这太好了，一面把能用的社会关系都用上吧，不过要慎重行事，不能暴露自己，总之要提高警惕。最近敌人的统治加强了，各机关里都派了日本人，派一个执掌生杀大权的太上皇，学校里也都派了，所以斗争中一定要注意策略，既要积极地加紧工作，又要时时警惕着魔鬼一样的敌人。我知道，你放心吧。王一民深深地点着头，他刚要开口再说什么，突然从他们的身后堤岸的高处传来一声叫喊：
哎，谁没这家伙？
王一民立刻闭住嘴，李汉超忙扯起钓竿，王一民捏住钓钩一看，曲扇早已被鱼吃没了。原来他们在首战告捷之后竟没有再去管他。王一民忙去拿曲扇，就在他蹲那儿忙活的时候，一双大皮鞋脚走下来了，一束手电光照在王一民拿曲扇的手上，王一民一抬头，手电光又照在他的脸上，强烈的光柱刺得他什么都看不清，他忙把脸转向暗处。那双皮鞋脚直奔装鱼的篓子走去了。王一民忽然听见一串粗野的笑声，
哟西打打的好啊。
王一民这个时候才看清，一个穿黄呢子制服的日本宪兵正往出抓那条鲤鱼，鲤鱼被那个家伙揪着脑袋从鱼篓子里拽出来，就在那条鱼刚一离篓子的时候，尾巴忽然左右开弓，啪啪甩了两下，接着扑通一声窜进江里去了。
耶！
日本宪兵一声惊叫，忙用手电筒往江里照，那儿只有一圈一圈的波纹向外扩展着，那条鲤鱼早已无影无踪了。这时候从江堤上边传来一群人的哈哈大笑声，下边这个日本宪兵也哈哈大笑起来，他一边笑着一边向堤岸上跑去。堤岸上的笑声伴着叽里咕噜的日本话渐渐地远去了。王一民和李汉超又在江边坐了一会儿，一直到再钓上一条鲤鱼来，王一民和李汉超才分头赶回自己的住处。几天之后的一个下午，下课之后，王一民一个人走出学校。这时候五点刚过，春天的夕阳还暖洋洋地照在人的身上，路两边柳叶点碧，丝垂金线，春天终于来了。这大好的天气，王一民不坐车了，他要步行回住处。从道里水道街到他住的南岗花园街至少有五里路，他沿着石头道街往东走，顺便进了两家商店想买点日用品。就在王一民几出几进的功夫，他逐渐感觉到在身后好像长了尾巴。经过几年地下工作的锻炼，使王一民对周围的感觉异常敏锐了。这个长尾巴的感觉一形成，他立刻像运动员走进比赛场地一样，全身神经立即兴奋紧张起来了，进入了竞技状态。这是一种比沉着、比镇定、比勇敢、比信心、比智慧的角逐。以往王一民已经多少次甩掉狡猾的像狐狸一样的追踪者，被追踪是危险的，竞技胜利又是愉快的， 但是今天和往常不同。往常王一民总能找到自己被跟踪的原因，可今天是什么原因？王一民想来想去找不出原因了，因为他在学校工作了一整天，没和任何工作关系接触，也没做任何可以引起人怀疑的事情，所以他百思不得其解，为什么会被人跟踪呢？王一民一直在想着这个问题。按往日的回家路线，他应该沿着石头道街一直往东走，但是今天他不这么走了，今天他走到地段街口，一侧身就拐进去了。地段街儿是日本侵略者的商业区，穿着和服、木屐、梳着蓬松的发髻、涂着厚厚的胭脂的日本女人满街都是，喝醉酒的日本浪人在人行道上横冲直撞。王一民走到一块贴满广告招贴画的木板前就停下了，他貌似悠闲地看着那一幅照相馆的广告，接着又把身子往来路上偏一偏，去看另一幅招贴画。招贴画上写些什么，画些什么，他都没看清，他正集中全身的神经，运用偏向来路的目力余光去捕捉他所感觉到的追踪者。当他几经思考找不出为什么会有人跟踪他的答案之后，就想认真地观察一下。他从熙来攘往的人流中看到一高一矮两个人，在王一民刚一偏身的时候，那两个人就迅速地扭过脸去，互相一拉，站到一家日本写真馆前边去看橱窗里的照片。从这两个人青色的服装和压低的鸭舌帽上去看，这一高一矮两个人和自己感觉到的跟踪者互相吻合。但是当他定睛一看之后，不由得使他感到十分意外，大吃一惊。